今天我们进入创世纪29章，那么先对28章的内容啊，有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复习啊。那28章啊，是雅各的经历，是雅各被迫的离开了慈母和父家，逃离了，其实是啊。那这个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前面呢，他这个抓夺了他哥哥的父亲对他哥哥的祝福，因着他的欺骗，那么他的哥哥呢？就想要杀他，那么他这个家的四口人呢也很特别的，他的爸爸呢以撒呢是一个简单的随和的，不太善于思辨的，他的妈妈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灵巧的，也善于操控的，他的哥哥呢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但是四肢很强的，所以体力很强的，所以呢他就在这种情形下呢，抓夺这个骗取了父亲的祝福。那也是在他的妈妈的母亲礼拜家的帮助之下，抓到了这个祝福。那结果呢，就导致他这个哥哥的记恨，所以他哥哥就说，等这个沮丧的时候，等他爸爸去世沮丧的时候，他要杀他的弟弟。所以他说，我的脑子啊，我的心思没你聪明，但是我的体力比你强，找机会呢，就是要杀他的弟弟。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利百加就打发他的这个小儿子啊，要离开这个家，到他的哥哥拉班，就是雅各的舅舅那里去。那么他也跟他的丈夫以撒这样的谈呢，说希望他能够这样的把他打发走。所以呢，这就是28章一开头呢，就是以撒祝福雅各，然后嘱咐他打发他离开家，然后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啊，从那里在那里，他的母亲的意思是住几日，然后等他哥哥的气儿消了，再请他回来。那他父亲的意思呢，就是你去住一段时间，从你这个舅舅啊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为妻，不要娶这个迦南的女子为妻。那所以呢，他就是这样离开家了。离开家在路上，这个是这个漂流，然后在路上啊枕石而睡的时候，在伯特利那里啊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是28章伯特利的梦，雅各的梦是很特别的，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梦呢，梦见一个天梯啊，耶和华神在天梯之上，然后呢说话来祝福他，向他显现。啊，给他祝福，给他应许，然后呢，他醒来就把那个地方啊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呀。那个天梯呢，那个梯子是立在地上通到天上的，通立地通天。那个梯子呢，其实到新约我们就看见了，那就是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章51节，主耶稣就把那个天梯应用在他的身上，所以就可以看见说，他就是那个立地通天的梯子。所以这个雅各的梦是在他这个漂流在外无家可归的时候呢，神给他这样一个梦。其实这个梦是一个很重大的意象，甚至比创世纪其他任何篇幅里的内容啊都重要，是需要整本圣经来解开的。那么到了新约又对这个梦的应验，所以无论如何呢，就在那个梦里啊，神也应许他，比亲自与他同在，保守他。所以呢，这就是这个28章这个背景。那么29章啊，他就是继续他这个前行，去他舅舅拉班的家的路途当中。那么1到29章呢，他就到达了他舅舅那个拉班的城。这就是28章的这个内容。当然不是巧合了，28章到29章啊，就看见雅各经过长途跋涉呀，到了东方人之地，也就是到了哈兰呢这个地方，也就是他舅舅所生活的这个城。那这一个的段呢，那我们知道这个路程是相当不简单的。雅各经过长途的跋涉，那照现在看也有1000多个英里，那么远的距离，在3、4千年前。长途的跋涉，没有交通工具，全部靠步行，经过大河，是相当艰难的，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呢，无论如何，你看呢，他一路走，哎，圣经没说呀，他东找西找，找到哪儿？而且一走呢，就走到这个地方，走到那个井旁啊，哎，他说到了东方人之地。29章说，雅各往前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前间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那人呢是用那井里的水给羊群喝，井口上的石头很大。那所有的羊群呢都在那聚齐，人就把石头转离井口给羊喝水，随后又把石头放回井口原处。雅各对他们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是从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鹤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
他们说平安，看到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
你看啊，这里呢就给我看见说雅各呢一路就走到了那个井旁。那弟兄姊妹，你晓得在前面24章啊，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呢、也是到那个井旁，也是在那个井旁呢遇见了利百加，就是雅各的母亲，然后呢也遇见了拉班，然后呢就在那里呢娶了利百加回去呢，就做了以撒的妻子。那么这里呢是雅各自己也到了这个井旁了，所以很显然呢这一路是有主的带领的。所以神主宰的神呢在看顾他。实在说来，在28章神已经应许他了，神说呀，看呐、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守你，使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啊，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雅各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神实在是有他的保守，有他的主宰，有他的看顾，一路带领他呀，经过长途的跋涉呀，来到了这个哈兰，来到了这个东方人之地呢，到了他舅舅这个城，到了那个井旁。所以呢我们看见说呀，不是巧合，是神的主宰。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座的各位啊，我们也都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我们能读这卷书，我们能坐在这里，其实都说出了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说哎呀，就是那一次很巧合，我参加了一个什么什么聚会，哎，结果就在那里信主了，你觉得是巧合吗？其实不是巧合，背后啊都有神的带领，对吧？然后呢，哎，你看哇，就在那个聚会里我碰见了啊我现在的妻子，你觉得是巧合吗？其实都不是巧合。所以呢，事实上我们在我们，你如果回想你的经历，没有一件是巧合的。我们一过的经历告诉我们，每一步都有主的带领，都有主主宰的手，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在什么地方遇到我们的配偶，遇到我们现在的妻子丈夫，遇到我们的家人等等啊，都不是巧合，都是神的手在这里。所以呢，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雅各应该是神所拣选的，那就有神的手引领他，神的主宰看顾他，保守他。那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我们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你只要相信你是神所拣选的，那你坐在这里你能读这卷书，显然也是神所拣选的。那你再去回想你的历史，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巧合的，都是神的主宰，对吧？甚至到今天我们还是在神主宰的手中，到将来我们还是在神主宰的手中，我们要相信神的主宰，神的看顾和神的保守。所以啊，这个圣经很奇妙啊，这里没错，这个雅各首先遇见的是拉结，就是他的表妹，这个是拉班的女儿，小女儿。然后呢他就回去告诉他的爸爸啊，这里说呀，这个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消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了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同他同住了一个月。你看这个景象多好啊，这他的舅舅把他迎接到家了。其实呢，在他遇见拉结的时候，那里说十一节说，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啊。你看呢，这个放声大哭，就说出雅各一路的艰难呢，一定是受了很多的苦啊，很不简单，很不容易，长途跋涉，可能几个月的行程才到了舅舅的家，看到了自己的表妹，然后也看到了舅舅，好像亲人一样。那亲人呢，这他表现也真好啊，你是我的骨肉啊，领到家里一起同住了一个月。那你请听下面呢，下面呢就是说十五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所以啊，这个其实拉班呢，他的舅舅啊是一个生意人呢、是一个做生意的，是一个政客呀，是一个很厉害的，很会压榨，很会剥夺的。现在讲工价了，其实呢，他是说我你要什么为工价？你岂可白白服侍我？其实是说你岂可白白吃饭呢、就是你在这住了一个月了。其实在这里呢，这个雅各遇到了对手了。所以雅各是一个非常狡猾、非常诡诈、非常能抓夺的，他骗了他的哥哥啊、这个骗去了他的祝福，也夺取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那么在他的家真的是没有人治得了他，他是很厉害的。但是呢， 他现在长途跋涉到他的舅舅家了。这个舅舅呢，后来就成了他的老丈人了，就成了岳父了。这个没发现呢，这个舅舅可是不得了的人，舅舅比他更厉害，舅舅比他更诡诈，更狡猾，更是他的对手啊。所以呢，你看见在这里说呀，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神主宰的手中，雅各被带到了拉班的家。拉班是他的肉身的舅舅，但是这个舅舅呢，是很诡诈的，很会压榨的，很会剥夺的，很会剥削的。所以呢，他现在就开始跟那个雅各谈条件了，谈工价了，谈工价了。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就看见了他欺骗这个雅各，欺骗他的外甥啊，后来成了他女婿啊。你看他说现在要谈工价，谈工价。那雅各是这里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却却生的形貌美丽。雅各爱拉杰。你看了、这里其实呢住了一个月，这个拉班也看见了，也清楚了这个雅各呢是爱上他的小女儿了，然后呢就想要怎么样留住他，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爱上他了。所以呢这个说，那这请听雅各怎么说呀？雅各说，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要干七年活呀，要做雇工啊，服侍你七年。我说这个雅各真的是笨呢，怎么能说七年呢？你看为了得到一个表妹去做太太做妻子，就要干七年，其实七个月就够了。但是他真是爱拉杰，他可能觉得如果我说七个月，他的这个舅舅不干，所以就说七年，要服侍他七年。那这个拉班很高兴啊，拉班就很高兴、拉班说好，我把他给你，胜过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这句话就把这个七年讲过去了。但是你想想看，后面从雅各的叙述就觉得这七年不简单呐，七年呐。七年每年365天要干活了，要牧羊呢。那个中东的地方是白天很热，冬天很冷的。他在那牧羊都是要在外面睡在餐松露宿啊。你看雅各原来在家里是养尊处优的，妈妈浇灌他，什么都不干的，连给爸爸做碗汤都是妈妈做好端过去的。那这里现在啥都在干呢，做奴做雇工啊，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换得这个他说爱的拉杰。就是为了换得啥的坏的垃圾，可以情愿服侍七年。我说这个爱情叫人头昏呢，真的是这个雅各怎么会这样？但是呢，他也可能觉得可能只有七年才能换得来啊，所以呢就干了七年。七年呢，他说因为深爱垃圾啊，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七年到了，这拉班应该说好啊，赶快给你成婚呢、赶快女儿嫁给他。没有啊，拉班不提这回事，还继续干。那这个时候雅各对拉班说了，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这时候呢，拉班说就白舍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人。但到了晚上，拉班却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你看这个摆婚宴是白天的，结婚是晚上，晚上把女儿送过去，天都黑了，然后结果是把老大送过去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过这种故事啊？我还是从来没读过啊，读书从来没读过这种故事。这种的舅舅，这种的老丈人，骗他的女婿，骗他的外甥。所以啊，然后呢说拉班又将自己的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然后呢到了早晨，雅各一看竟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哄我？你看这个约父呢欺哄这个女婿。你看下面拉班怎么说？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样做的。你为这一个满了七日，我们就把那一个也给你，只要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哇，这就是等于说要再干七年呢。然后呢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然后拉班也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又把自己的婢女毗拉给女儿做拉结做婢女做使女。啊，这个就是雅各于是又服侍拉班七年。雅各为了得着利亚，为了得着拉结这个他的小女儿，就为他干了14年的活，做了14年的雇工劳苦啊，才得着一个他所爱的。 这就是你看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这个雅各这么一个狡猾诡诈、抓夺的人，但是呢，在神主宰的手中，神给他安排一个更狡猾、更诡诈，他会欺骗。现在他到了一个地步呢，原来是欺骗别人，现在被欺骗了。原来是抓夺别人，现在被抓夺了。所以呢，事实上在神主宰的手中是把他摆到了一个变化的炉中啊，这个变化的环境里啊，到拉班的家受拉班的欺骗，受拉班的剥夺，受拉班的剥削，受拉班的压榨，受拉班的对付。其实呢，这个是在神主宰的手中，神要用这个拉班这个对付这个雅各，要用拉班变化雅各，雅各这样狡猾的人，那神就给你预备一个更狡猾的人，雅各这个抓夺的人，神给你预备一个更能抓夺的人来，好来对付他，好来至终的目的呢是要变化他。这个呢也看见神主宰的时候，这个也给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个他所呼召的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旨意啊！你自己很诡诈，你自己很有本事，你自己很能抓夺，但是呢，神会把我们摆到一个环境里，会遇到一个老板，这拉班就像老板一样，遇到一个老板，或者遇到一个上司，或者遇到一个亲戚，或者遇到一个老丈人，或者遇到一个老婆婆，或者是遇到一个老岳父老岳母，或者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反正是啊，神总会给你安排一个拉班比你更厉害，比你更诡诈，比你更狡猾，一定能把你制服的，一定能把你对付掉的。目的就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叫你受对付，叫你学功课，叫你被变化。那这里呢，是这一章我们从雅各身上看到的。